几粒子嘛，各位，下焦三，对，
什么分子？狂欢节
啊，狂欢节，在我们基督教的年历表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期，是什么？大灾期的开始 ，OK， 就是主复活之前的40天，有一个段子要预备自己。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简单的来饮食，就是来迎接主耶稣的受死跟复活啊。下一周三当天有一个名称，就是什么了？Ash Wednesday， 就是蒙会日，就是指到是披麻蒙灰为罪悔改的意思啊。这个是一个古代的行动，是吗？披麻蒙灰是代表什么啊？就是为到我们的罪来忏悔啊，所以表示深切的这个哀伤哀痛啊。只要我们愿意诚心来悔改，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是的，因为主耶稣的死亡，我们的罪得以赦免；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刚才我们马太福音第16章啊，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那一章是关于耶稣生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刚才我们读的时候，你知道在讲什么吗？问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讲论耶稣是谁，对吗？耶稣究竟是谁啊，各位啊，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很中心来的核心的信仰，就是关于基督论啊。就在彼得，我们看到刚才了，他就回答，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吗？然后我们继续读下去，耶稣就根据他的回答，就带出另外一个神学话题。那个什么神学话题啊？啊，刚才说了基督论，对吗？那个神学话题教会论，就是讲到我们教会得到这个属灵的权柄，使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可以捆绑。在地上里面可以释放的，在天上也是可以释放啊。所以阴间的权柄也不能够胜过教会，这是一个有关教会的启示啊。好了，我们回到刚才的经文，就是什么？人说我人子是谁啊？耶稣跟门徒啊，去到以色列的北面一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就像门徒一年发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啦，人说我人子是谁？另外一条问题是什么啊？那么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两条问题啊，先来看第一条问题啊，人说我人子是谁 ？OK， 各位，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如果不知道耶稣是谁，那是盲目的跟从，对吧？门徒都跟了耶稣多少年的时间，在这个经文里面，
三年，
2年多了 ，OK， 三年就是他耶稣钉十字架那时候，2年多的时间啊，耶稣就觉得，哎呀，你跟我这么久了，都应该是来考问你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了啊？门徒就立刻讲，一般人心里面认为耶稣的说出来啊，刚才我们读了有谁啊？有是使约翰啦、以利亚啦、耶利米啦，先知之中的某一位，对吗？啊，这都是很好的答案。基于一些的负面的评价啊，门徒没有说出来啊。你知道还有人说耶稣是什么吗？啊，叫是什么吗？啊，是贪吃好酒的人啊，是与税吏跟罪人成为朋友的人，迷惑众人的人， 还有是什么？被鬼附的人，哇，这个都是有一些人来形容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啊，但是门徒却没有说出来啊。其实刚才我们也知道门徒这些的答案是非常好，对吗？但是好像还是没有将耶稣真正的身份跟他的地位说出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耶稣是问人说我人子是谁，当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觉得人子说人子是谁的人并不包括我自己在内，对吗？啊，就好像我自己不是人的一份子，人类的一份子啊。我们向他祷告说啊，主啊，你打发人去传福音，但是这个人不是我啊啊，或者我们祷告神啊，你感动人来奉献，这个人不是我啊，对吗？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我们也是这个人的一份子啊。所以耶稣来问门徒对他的认识的时候，立刻门徒就按着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来回答，就说以利亚、耶利米啊、先知中的某一位，这些都是其他对耶稣的看法，不是我自己对耶稣的认识。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问题就举例了，好像我们来预备查经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预备？各位啊，看经文啊，对吗？然后我们就参考不同的参考书啊，去明白经文，然后就来带领经文去查考，然后到某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啊？某某神学家啊说过这个经文是怎么样，耶稣是谁啊？某某神学家，那么我们怎么样看呢？我们就没有，我们其他人怎么样看，还是说其他人怎么样看，对吗？但是我们这样去看就好像是第二手资料啊。许多神学家也常常这样说啊，某某人的观念，某某人怎么样说啊，某本书里面啊这样告诉我们，但是自己对于耶稣的认识可能真的一点都不清楚啊。最可悲的是什么呢？教会里面常常出现的就是一些对信仰不清不楚的人啊，他可能来参与教会很多年的时间，但是真的不知道他所相信的是什么啊。曾经有一位牧师问一个基督徒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所信的是什么啊？这个的基督徒就这样回答，我所相信的就是我教会所相信的了啊。牧师就问，那么你教会相信什么了啊？那个人就回答，我教会所相信的就是我所相信的了啊。最后牧师就问，那你跟你的教会所相信的又是什么了？哇，对吧啊。然后这个就又再答回答，我所相信的，我们所相信的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好像没有回答，对吧？其实他可能不清楚啊。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读经，甚至我们去读一些属灵书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经过我们的什么消化吸收，然后我们正是效法里面说的，遵循里面所教导的，所谓听道行道，让我们所认识的信息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样才算得上是在属灵上面我们可以有所得奖啊。这个是诗人的评论。然后耶稣就回答提出第二问题，第二问题就是，你们说我是谁？其他人怎么样看，其实耶稣也不在意了啊，不是很重要。门徒对耶稣的认识究竟有多少了啊？这个问题就不是理性分析这么简单了，乃是个人我们怎么样去对我们信仰的表达，对吗？就好像我今天问你，你看你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啊？你说我是谁，耶稣是谁啊？你怎么回答呢啊？如果耶稣来到我们现代， 一些我们近代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做巴特来碰面。你知道巴特是谁吗？
不知道。
不知道。他被公认为是德国一个神学家， OK？ 他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里面最伟大的神学家。啊，他见面，耶稣问他这个问题，你说我是谁？你估他会怎么回答？你猜他会怎么回答？那他会这样回答：你是那位有威格的本体，是星星跳跃所带进无限智慧的那位，是我们主观的、内在的、无法用语言形容、实传的经验。啊，他会这样回答。啊，不知道你们听到以后，你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啊，不明白就对了。因为是神学家啊，神学家就是这样回答啊，一些观念都是很抽象的啊，所以就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了。相比之下，彼得的回答就非常的直接、简单。他说什么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我们也认识他的性格是怎么样啊，就比较直爽啊，对吗？有时候他答得太快了，没有深思熟虑啊，以及有时候也会出现错误。但是这一次很不一样，他的回答连主耶稣也觉得非常好啊，就对彼得说啊，彼得啊，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气所指示你的，乃是我天父上帝指示你的。啊，这一次的回答，耶稣的打分是多少了？是101分啊，101分啊 ，APUS 啊，这个成绩里面啊，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OK， 将耶稣基督的身份地位说出来啊，我可以用四点一起来分享啊。第一，这个宣告告诉我们什么了？就告诉我们，他将主耶稣跟旧约里面的弥赛亚连在一起。基督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受膏者的意思， OK， 就受膏者是君王才受膏的， OK， 也是犹太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就是救赎主、拯救主的意思， OK。 所以当彼得对耶稣说你是基督的时候，他是将眼前这个耶稣跟旧约由他所应许的、所期望的弥赛亚连在一起。不过我们也明白了，当时的犹太人对弥赛亚已经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对吗？有固有的一个的要求、期望。其实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弥赛亚的形象，认为是什么了？弥赛亚一定不会出于加利利。我们也知道耶稣的老乡在什么地方吗？他在什么地方？啊，拿撒勒嘛，对吗？拿撒勒。后来他的工作地点在什么地方？伯塞代啊，加百隆那个地方，加利利那一块地方。OK， 他们觉得弥赛亚不可能处于北边的地方。OK， 加利利在北边，耶路撒冷在南边的地方。OK。而且这个弥赛亚他的观念里面是应该是王族的出生，但耶稣出生是卑微的。我们也读在圣诞节读过耶稣的故事，耶稣在什么地方出生啊？马槽嘛，对吗？马槽出生。耶稣而且他要传道居无定所，又与当时的权贵宗教领袖不合，使到这些人不肯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对他们来说，耶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弥赛亚不可能是耶稣，耶稣也绝对不可能是弥赛亚。有时候我们认识某一些人，我们都有一些 先前的观念是吗？如果你没有碰过某一个人，你会有要想某一个人是怎么样什么样的吗？对吗？啊，比如我们常常渴望看到一些明星偶像啊，可以见他的风采啊，但是当我们看到他本人真面目的时候，哎，发觉跟我们本来的印象不一样，我们也会觉得很失望啊。曾经有人这样说啊，如果世界上里面真的有神，你叫这个神站在我面前，我就相信了。你听过有人这样说吗？啊，有啊，对吗？但如果神真的站在你面前，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就会说什么？
我
这个不是神，对吗？同样的道理。但彼得就怎么样？知道耶稣是基督，虽然其他人看得不清楚，但他一眼就会来认出来。这个是第一个宣告，将耶稣跟旧约的弥赛亚连在一起。这个宣告同样的是承认是什么？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常常称呼他自己说人子，对吗？人子就是人呐、啊，人类的一份子。但彼得都回答就是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不单单是人子，也是神的儿子。当彼得能够说这些话，其实在之前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啊，然后耶稣就透过这个神迹以后就讲论一篇的道理。那个时候他说，我的肉真的可以吃的，我的血甚至可以喝的啊，对吗？哇，其他听到就觉得这话甚难，只能明白了，以为耶稣真的是那是吃肉的，吃人肉的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所指的是什么了，就指到他的死，对吗？他的死亡，就好像我们今天等一回我们会守圣餐一样，我们也会说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耶稣的血为我们流一样，是一个纪念，是一个代表，是一个表征一样，对吗？所以当耶稣说完那番话以后，很多的门徒就离开他，然后耶稣就问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离开我吗？彼得当时第一个回答，他怎么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了？我们已经信了你，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啊！当时彼得就这样回答，你拥有永生之道，而且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来到世界是将这个丰盛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每一位。这样的任性在当时比较注重教条规矩仪文的这些传统的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的观念啊，是非常新的概念。然后第三的分享就是，这个宣告有告诉我们什么了？这个宣告是从神而来的启示啊，所以耶稣就说了，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来指示你，来是我们天父上帝来指示你的。基本上这句话就是来称赞彼得，耶稣称赞彼得，而且他更告诉我们两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彼得的回答不是属血气的指示，就是不是这个熟悉的观点，跟熟悉的观点不一样，而且按当时一般的，不是按当时一般的一个的观点来做一个总结，所以不是属血气的。另外一方面，从彼得的回答，耶稣说明是什么？这个从天父的启示。我们也知道彼得是怎么样一个人，对吗？彼得不比其他聪明啊，也没比起一些宗教人士更明白旧约的圣经，但是他怎么样可以说出这番话？完全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将这个奥秘启示 让他显明，显明在他心里面。如果我们失去这个神的恩典，我相信我们一个人穷一生的力量，我们也不能够明白领悟神的道理。所以问题我就要来问你们了，我们人真的可以靠我们自己的领悟力去明白神的信息吗？或者我们不依靠圣灵，我们就可以去明白真理吗？我们可以靠我们的力量得到这个属天的启示吗？或者我们在比较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什么查经的时候随便拿几本的参考书，我们来预备来应付就可以了，就不用圣灵的带领啊，不用去祷告，什么都不用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对吗？如果你觉得这样也是错误的理解 ，OK？ 没有神的恩典，我们人是无法去了解神的启示，除非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人是不能读通神学的，更没有办法去明白神的真理，更何况我们真的可以去分享神的话语了。曾经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在课堂里面去问学生这一些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可以来明白圣经吗？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一个没有神的生命的人可以来明白圣经吗？啊，就可以，你不相信耶稣的可以来明白圣经吗？啊，特别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解经书，哎呀，我们一些参考书，属灵参考书，其实也可能有一些是不相信耶稣的人来写的。OK， 你觉得可以吗？有人觉得可以，有人觉得不可以了。当然啊，如果我们以这本圣经是一个文学的著作来研究，是的，是可以的，文学的作品 ，OK， 是可以去了解的。但如果你知道这本圣经是神的话，我就告诉你，是不可能。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不可能来了解，你不能够来体会里面的神要对你说的话。啊，这个的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一跟十四节里面说过这个道理，我们才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来，
除了在人的神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属血气的人不能明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才能看透。所以，答案就是不可能。除非你有神的灵来帮助你去明白。最后这个宣告告诉我们什么了？是一个得到福气的媒介啊！彼得这个任性得到耶稣的赞赏，说他是有福的 OK， 因为他认识这正确是蒙神所喜悦的，所以他配得神将这个福气倾倒大家的身上。这里所说的有福，我们可以跟诗篇第一篇来做一个对比。你知道诗篇第一篇说什么吗？记得吗？啊，里面也是一开始啊，在希伯来文不是中文啊，希伯来文一开始说有福的人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就是然后他就描述了有福人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就是一个有福的人。所以这样我们将这两段的经文放在一起，你会更全面的了解一个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所以一个有福的人不单单从神可以直接来领悟教诲，他会更加努力下功夫去研读神的话，昼夜思想，一点都不放松。当我们愿意去付代价下功夫去读经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的信义一定会向你来显明的。OK， 有时候我们常常问的问题，我不太明白神的信义啊，神要怎么带领我？原因是什么？不是神不想告诉你，
乃是我们对神的话语不明白。如果你真的努力去读经，我告诉你，神一定会告诉你怎么样走，神的旨意一定向你去显明，而且耶稣的身份地位你一定会更了解啊。所以刚才透过彼得的回答，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宣告里面的四件事情。好了，然后这个是第一回合啊，第一。然后耶稣又说，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关乎一个神的计划是隐藏的，在旧约上隐藏的奥秘，但在新约里面却告诉我们是什么？教会的建立啊，我们也叫新约里面才开始有教会是吗 ？OK， 所以耶稣的宣告什么啊？我们才读啊16章18到19节这个的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好吗？好，来，
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一段话是对谁说的？彼得啊，耶稣要将一个神圣的托付交给他啊。在耶稣跟彼得刚刚见面的时候，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主耶稣替彼得改了一个名字，叫是什么吗？叫是什么吗？基法，对啊，基法 ，OK， 啊，基法就是什么？亚兰语来的，亚兰语来的，是希腊语就是什么？彼得 ，OK， 明白吗 ？OK， 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啊，石头啊，所以亚兰文也好，这个希腊文也好，告诉我们它背后的意思是石头啊。这就是主耶稣对彼得的期望。彼得本来是一个顽固的石头，有很多瑕疵，如果能够好好去磨练它，将来必能够成为大器啊，成为教会的磐石。而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将一个重大的责任托付在彼得的肩头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而且这一句话，我们当去是细心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属于将来的，将来式的，是向前看的。原因是什么啊？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教会那个时候还没有嘛，对吗？耶稣什么教会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啊？第一间教会什么时候开始啊？各位，圣灵降临以后啊，对吗？对吗？但是啊，所以啊，圣灵降临以后就是我们圣灵降临就有个生活营啊，顺便卖个广告啊。圣灵降临节以后，彼得讲道，就3000人的信耶稣，立刻教会来成立起来，当天就开始成立教会。OK， 而且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这是耶稣第一次讲到教会，也是新约里面第一次出现教会这个字。 OK， 所以耶稣在这里做一个预告，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教会会被建立啊啊！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常常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什么问题啦？啊，罗马天主教常常就用这一段经文说了，说什么啦？彼得就是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任的主教啦，教王啦，对吗？知道吗？就是从这一段经文出来的啊。所以现在罗马天主教只继承彼得这个大使徒、大主教啊出来的，而且为什么啊？啊，他们拥有这个天国的钥匙嘛，对吗？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去意大利梵蒂冈 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国旗了啊，这个就是梵蒂冈的国旗，里面有什么啊？两把钥匙，两把天国的钥，两把钥匙，一把代表地上的钥匙，一把代表天上的钥匙啊。OK， 就是主耶稣亲自赐给彼得的，彼得，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每一代的教王的教宗，或者说啊。所以到底天主教所说的耶稣将这个天国的钥匙交为最高的权柄交给彼得手中，是真的吗？是对的吗？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探讨这两节的经文啊，这两节就18、19节里面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啊。这里一样我们要知道的都是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主耶稣的一句说是吗？你看看看圣经第18节，我要把我的教会，这里强调的是我的，就是这个教会不是人所建立的，是主耶稣所建立的，是属于主耶稣的啊。所以我们教会不是个社团，不是个俱乐部，以人的兴趣为中心，教会乃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所设立的有机生命体。所以保罗就先说了啊，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的时候，当时教会还没有建立，但他后来的建立是基于耶稣舍身的爱，对吗？以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我们都有一个血缘的关系，各位。所以我们叫什么？弟兄姐妹，对吗？就是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以致我们今天成为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会称呼我们所参加的教会，或者我们所服侍的教会叫做什么什么，我的教会，对吗？啊，我是属于这个哥廷根教会的啊。我们这个基本上没有问题。但如果我们将这个教会说这个教会是属于我的，是我所拥有的啊，就很大的问题了啊。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出现问题，就好像为什么会出现很多问题，就是因为许多人觉得这个教会是属于他的啊，就是出现问题，就是我是教会里面的元老，我是教会里面创办人，哇，我来的这里教会已经10多20年了，你们都没有来啊。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承认这个教会是耶稣的教会，觉得哎呀，这个教会不能够离开我啊，教会存在，我的存在，这个教会的存在，明白吗？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特别在我的带领里面，我常常提醒我啊，我要带主耶稣我带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不是带到我的面前，你要跟我，不是的，我还是愿意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啊，一起来承担所有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啊，教会啊，耶稣是这个教会的元首，这个是第一点，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第二点是教会建造在以彼得为首的使徒团之上啊，这里就说耶稣要将这个磐石教会建造在这个彼得这个磐石之上，对吗？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对吗？记得吗？那么这个磐石是什么意思？磐石是什么？很多解释，我告诉你，很多的解释的啊。但是最明显的解释就是什么？磐石就是指到彼得了。OK， 有三个原因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对彼得说的，刚才你们也回答我，是彼得，对吗？对彼得说的， OK， 上下文就是彼得说了啊，当时耶稣形容磐石的时候，特别是用这个磐石来形容，这个磐石就是指到上面那个彼得了啊，这个很明显的，从这句话来说，这个很自然啊，所以这解释就是耶稣确实是将这个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就是彼得的身上，这个是没有错的。OK， 然后第二点要知道的，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用当时通用的语言，犹大地通用的语言是什么啊？亚兰语。OK， 新约圣经是用什么语言所写的？
希腊
文，希腊语吗？写的时候用希腊文，但是讲都是用什么亚兰语的？耶稣讲的时候一定是用亚兰语，不是用希腊语的。OK， 各位，用本地的语言的啊。所以耶稣将彼得跟磐石放在一起，其实一个双关语来的。在亚兰文里面，彼得跟磐石其实是同一个字， OK， 同一个字。但是当我们要写成希腊文的时候，就跟我们德语的一样了，有什么？有阳性、阴性、中性，明白吗？所以彼得这个是人名，是属于什么阳性的，就是叫有 Petros 啊，这里说出来了 Petros。 磐石是个物件，是一个阴性的字，就是 Petra 啊。所以当我们用希腊文翻出来的时候，就出现不同的字，所以以为是说不同的东西，但是亚兰语里面就明显的告诉我们都是同一样的东西。 OK， 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磐石就是彼得，但这里就没有否定耶稣不是教会的绊脚石嘛，对吗？我们也知道保罗也说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同样的教会也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记得吗？以弗所书我们查过的，我那个时候我常常说解释以弗所书那一句话的时候，使徒跟先知是代表什么啊？各位记得吗？使徒跟先知是代表一个是新约的代表，一个是旧约的代表，所以使徒跟先知就代表整本的圣经，对吗？所以我们教会是建立在一个圣经的里面，整本圣经里面啊。而且以弗所书所讲的这个使徒跟先知是众数的 plural， 不单单指到一个人，是说到是名是什么，是建造在以彼得为首的这个使徒团里面，所以不是单独的彼得拥有这个教王的权柄。耶稣是教会的根基，彼得是教会的磐石，两者并没有冲突，可以吗？各位明白了吗？啊，好，我们继续来看那段经文十八十九的，继续说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教会是一个得胜的团体啊，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啊。如果你翻开圣经里面有一个小字的，在哪一段经文里有一个小字是什么来的？权柄是原文是门的意思，对吗？当时用法就是门，我们也知道了，进到某一个地方一定要你去某一个房子里面一定要透过门才可以进去的啊。所以这里说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教会，意思就是说阴间不能够拦阻教会的进入，教会可以直接进到阴间的基地里面啊。为什么啊？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主耶稣就是元首，他有胜过阴间的权柄，他不受死亡的捆绑。我们阴间就是死人的地方，对吗？他不受死亡的捆绑，因为他是复活的主，胜过撒旦魔鬼的权柄。但是我们要反过来想一想， 我们今天教会真的是一个有权柄的团体吗？我们真的有能力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吗？啊，今天其实我们教会的这个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比起以前真的越来越小的影响力啊。为什么我们发挥不了这个为盐为光的力量？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的人好像跟外面的人都是好像差不多？好像忧虑的时候我们又失去依靠，我们困难的时候会失去信心，失望的时候我们失去信仰，对吗？是吗？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现状，教会这样的疲弱啊？归根究底，就是原因不是教会本身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是人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这是教会领袖跟一些我们的信徒里面，还是有这个自我中心，不按神的心意去行。其实我很想分享，其实我在还没有做传道之前，我很久一段时间，神已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来呼叫我。我停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去读神学，十多年。为什么？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看到太多人事的问题，我不敢，我怕我做传道以后我可不可以去和面对这些人事的问题，所以我不敢。但是我感谢神，他还是带领我，我也知道不是我的能力可以去胜过，是靠着神的恩典去面对啊。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好小心这个人事的问题，我们真的要怎么样去解决呢？不是我们来解决啊，有时候也是神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熬过去。所以我们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很简单的分享三点。第一，我们需要常常来检讨，自我的检讨，各位啊，不是检讨其他，是自我检讨啊。就是有一些的问题是真的是我的问题吗？啊，说自我检讨。第二，要顺服神在教会里面的主权跟时间。有时候为什么会出现呢？可能神还是要来磨练我们，神还是有他的时间啊。第三，在这个等候的时间，我们还要怎么样好好的委身洁身自爱，努力来追求长进，才能发挥这个功用跟力量。所以求主用他的水借着他的道将教会来洗净，使我们可以成为荣耀无瑕的教会，来献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教会是有一个属灵权柄的一个团体，是得胜的，而神的心意需要透过教会来完成。所以在教会服侍里面，难免我们都会有出现人事的问题，但是请各位不要灰心，我们不要因为教会里面复杂的人事问题而逃避教会的服侍，因为在神救赎计划里面是一定透过教会来彰显的。最后一点，教会的建立是为了传扬福音啊。刚才除了说耶稣胜过阴间以外，他也同时说了他拥有钥匙跟权柄，对吗？手拿钥匙的人是拥有进到门户里面的出入权啊。正如神曾经应许了啊，犹太人说，我必将大卫的钥匙放在他的箭头上，他开没有人能关，他关没有人能开一样啊。这就是主人将房子的钥匙交给管家负责开门关门的事情一样啊。现在主耶稣将这个钥匙交给彼得所代表的使徒团，也是日后的教会。同样的，今天他也将这个钥匙属灵的权柄交给 每一间属他的教会。这个属灵的权柄跟下面很有关系，下面是说什么？捆绑与释放，这个跟捆绑与释放有密切的关系。 OK， 这里说什么？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啊。这个捆绑释放其实是跟传扬福音有关啊。当耶稣复活之后，他跟十一个门徒在一个房间里面，他复活前出现就说了，说了什么了？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说了这句话就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个是约翰福音版本的大使命啊。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最后一句说什么？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的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留下。跟刚才马太福音那段有没有关系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地上也有捆绑，对吗？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有释放，都是一样，都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运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其实原来是告诉我们，是每一个信徒当我们行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去遵循他的使命，去传福音，做在神的国度的事情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个捆绑释放的权柄啊。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的经文啊，这个段经文是马太福音18章18到20节的啊。刚才我们的今天的经文是哪一章啊？各位，马太福音什么哪一章？16章。今天我们是马太福音18章，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合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
必要
给他成全。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这里同样的经文，但是将我变成什么？我们，对吗？之前我们读的是我啊，这就是什么？我就是只有一个什么你，是吗？你只有你一个人，但是这里是我们，是众数的。OK， 所以是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有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有释放。这里就是说明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这个捆绑释放的能力，我们就怎么样可以有了。这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啊？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捆绑释放的能力？再从这一段经文清楚告诉我们，同性合意，对吗？看到吗？为什么我有时候我们得不到做不了没有这个的捆绑释放的能力？就因为教会没有同心合意。透过马太福音18章，他在告诉我们，当一人教会愿意同心合意，为神的国度一起去齐心努力的时候，神的能力就降下，神一定与我们同在，我们必能够经验到这个什么捆绑释放的能力。在神里面焉有难成的事呢？所以我靠着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好像彼得一样，我们无时无刻都敢于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也在教会生活里面同心合意，彼此建造。因为教会是得胜的团体，无论他现在的境况怎么样也好，他还是有这个得胜的力量，能够教我们从黑暗里面重建光明。让我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神带领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主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今天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得到这个美好的福分。同样的，你要我们放我们在一起，将我们放在一起，是你的原因。所以我们也知道你将我们放在一起，我就是要透过教会这个力量，我们能够更大的影响这个世界。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样运用这种的力量。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们。